那我们请接着讲义的364，在讲正发心的第三个内容，发心相。那论文这边提到是又是菩萨发菩提心者，发心相者，有三种心为悉之相，云何为三？一者真心无分别故，二者方便心自然片行利益众生故，三者业是心维系其灭故。那这个真心跟我们前面在讲这个对应性成就的发心相，那第一个是所谓的执心啊，正念正如法，这个实际上是有相关嘛。第二个是身心乐极一切善法，第三个是大悲心拔一切众生苦。啊，这个跟前两个啦，真心方便心是有关系，方便心跟大悲是有关系嘛，执心跟这边的真心是有关系。好，接着看导师的解释啊，就这么讲是从初地以上的这十地菩萨，他的发心相可以有三种的维系相。第一个是真心，那这个无分别，老师说如果对应唯识学所说，就是根本智体证真如实，那升起的无漏智啊，所以这边的真心或是无分别就是真智，就是根本无分别智。那就本论来说，它就是如来藏初禅，就去除烦恼无明而显现的这个清净智啊，这样的内涵实际上没办法用我们在善行为或凡夫的分别心去猜测、去想象了哈，思量拟意就是想象去猜测、去比较，或是像怎样，实际上都不是哦。尤其是在这个甚深的境界的当下，接着365。二者方便心啊，自然而然能遍行利益众生的事。那唯识学就说这个是属于厚德智。那本论来说就是依真心而起的妙用。我们前面讲的这不思业相或是不思业用，所以在小节这边导师就说真心就是自净相，方便心呢就是不思业相。那这两个，一个是根本，一个是后的，一个是真智，一个是俗智。俗智就是你帮助众生而生的这个善巧方法，所以一个是体打体，就体证到这个真如法，起用是依的这个智慧而起的妙用，这两个都是清净无漏。那再一次的强调了，在唯识学大概这个智慧啊，不管是根本智还是厚德智，他们认为是虽然是无漏，可是是有为。那跟这个真如法性的诸法实相的无为是不一样的。接着我们先看到在注脚下面注脚了，再回忆一下这个所谓的净智相679。那瓜弗一，我们这个也是前面看过的啦。瓜弗一是世亲解释色大的圣论，那整体翻译的。那能缘真相，这个叫如理智啊，那个就也叫根本智。这个在我们前面虽然是注脚，不过前面我们在课本的204到05，讲义的214、214到215都有讨论这个真如根本智或是厚德智，那这些说明啊，那瓜弗一这个也在前面都有，所以一个是如理智，一个是如量，如量智就厚德智的。好，接着看瓜弗二，怎么有办法升起这个自净相？你看一下啊，瓜弗二这个自净相者，为依法力熏习，这边的法就是真如如来藏啊，就如来藏的熏习力啊，如实修行。那依的这样的熏习嘛，那升起厌生死苦乐求涅槃的动力。那依的大乘法如实修行，最后 具足了种种方便，所以可以破和合的事相，就是众生位的阿赖耶识，它本身包含的无明啊。阿赖耶识这个去除了无明，显现的就是真如心嘛，灭相续心相，就依着阿赖耶识而产生的心理活动，我们说依心起意嘛，依心跟意起前六识，这个心就是阿赖耶识。那既然这个杂染，那就阿赖耶识杂染部分去除了，那而生的业识、转世、现世啊，开始这些心啊，应该说意第七、第六识的前六识的活动都是变成清净了，所以变成灭了相续的心相，显现法身，显现的这个所谓的清净的如来藏，或是真如心啊，自信清净心，自纯净故啊，所以这个智慧也显现它完全的清净啊，这叫自净相，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啊，这个真心，真心无分别嘛。我们这边想讲真心无分别，就是这个自净相。那接着什么是不思业相呢？啊，以依自净能作一切圣妙境界，所以那是依着这个根本智而起的方便智，这不是业相啊。那什么样的境界呢？啊，就是所谓无量功德之相常无断绝啊，显现佛的三业大用啊，实力事无所谓这些种种功德相。除此之外呢，随众生跟自然相应，种种而见，应该这个导师的书上就见就是现，显现的现啊，得利故。就这个是这个见是有教刊的了，在大正藏本身有教刊。那除了佛显现他圆满的报身之外，佛也会照净土接引众生来修行的，所以我们总是认为，我们一提到净土，大概就会想到是西方净土了，实际上有十方净土之说了，也不是只有西方了，东方也有净土了。好，接着是瓜福山，就是刚我讲的这个根本智、真如智，这个我们前面有看过，在刚讲的是204到205，这206、207也有。看一下瓜福山，真如净心显现时，621，如从唯识学来说，就是根本智净，就是根本智所缘的诸法实性嘛，还有厚德智净，厚德智所生的就是观众生。那前者就是根本智净，就是如理智，后者叫如量智，那前面的也就等于说如理智也叫做正性智啊，那如量智也叫起用智。众生没有这二智的升起，因为有这个无明的障碍。好，那这样障碍就是分着所谓的障根本智，根本啊，真如根本智叫烦恼障，障世间自然业智叫所知障。所以这个烦恼障、所知障基本上跟中观唯识的定义也不一样啊。这个我们前面有说过了，这边就没有再特别。所以这个就是对应这边所说的真心，真心就是真如根本智，方便心就是不思业相的哈。所以净智相不是业相，或是根本智、厚德智，都是刚好跟我们前面这两个一样。那我们看为本文了，接着要解释的是第三个叫业识心。那大地菩萨虽然灭出了一分的烦恼，得了一分的法身，实际上还有维系的生灭。我们之前有提到了这维系的生灭，像业识也是比较是维心的生灭，有分细跟粗嘛，六识的生灭，还有第七意识的后两个智识跟相续识，这个是比较粗的。比较细的生灭就是业识嘛，心动就有业，转世有这个能动的心，自然有想要去圆净的这个心叫动，转世那有转世就有现世，就是能现的境界的这个心嘛，这三个是可以说是同时的，就是有业是一定有后两个，这三个是可以说 王所不分呐、心王心所不分浑然一体的这个阶段哈，心境不明的这个阶段，所以它是比较维系的生灭哈。这个我们前面有说过，所以这边就说到这个初地以上的菩萨法身大士，基本上还起着这个维系的生灭哈。因为他们的业识心还没有完全灭，要灭到业识心，基本上要十地菩萨了啦，十地菩萨最后一心才有灭到这个所谓的最根源的无始无明，这个这时候就是刚我们所念的这个破合二事相，才有办法灭相续的心相。相续的心相当然是从业识开始嘛，合合的事相就第七啊第八的阿赖耶识啊，这个无始无明，这个要到第十地的最后一心啊，我们说金刚预定，如金刚般这么坚固或者强硬的智慧，才有办法去断这个最维系最普遍的这无始无明。好，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业识的生灭，所以呢这时候这阶段菩萨也是变异生死。那变异生死我们前面有提过了，分段生死大概是还没有体证法性生，体证法性得法性生生的，还没有体证到没有得法生的这个菩萨，都是属于分段。那之后就是变异嘛，变异生死除了有菩萨本身的业力的投生之外，很多的部分是随众生的需要，随菩萨的愿力而投生的，这个叫变异生死。你们如果要注明是在课本158 225到227啊，课本就是变异生死的内容。那讲义呢是160还有239到241，然后就讨论这个变异生死。好，接着好，那我们就接着看了。好，大写 B 啊，那本论说到正菩提心，为什么还要讲到这个业识心啊，这个虚妄生灭的业识心啊，因为本论主张这个真妄可以同时，就我们前面说到的觉与不觉，相非一非异，而且不相离嘛，所以无明跟真如是辗转相熏，同样道理。所以在众生的业识心里面，也有真心跟方便，应该说菩萨了，虽然还没有完全究竟圆满的过这个过程当下，他还是有业识心的生灭，那也不会妨碍他的真心跟方便心的现起。那导师说唯识学啊，这可能是这个内容啊，可能我目前没有还要再确认的哈，就是真心是对应是第六识，方便心是第七识的，那业识心是第八识，这个内容可能要再确定一下，好，目前没有看到直接的文。好，接着再翻到366。因此呢，在不离业识心的生灭中，有真心还有方便心的存在，这个叫正发心。好，接着要讲的是第四点，圆满。圆满实际上又分为两个，一个是正说，一个是事宜。那所谓的事宜，实际上就是正说里面的内容有关的。好，这边又是菩萨功德成满，于色究竟处是一切世间最高大身，为以一念相应会无明顿净，明一切种智，自然而有不思议业，能现十方利益众生。接着事宜实际上是从367页开始，他所要讨论的内容就是讨论这个真的有可能骗之一切的这个一切种智吗？真的有这个吗？或这个是什么样情况？另外一个是真的有办法利益到十方的众生，就骗一切众生的不思议业用吗？好，所以他实际上是他的讨论是问答，是关于这两个，一个是也可以说对这个净智相或是不思议业相做讨论。好，接着看导师的解释，就到了第十心啊，第十地中要成就功德圆满的时候，这个成满就是功德成就了。 到时呢没有什么缺失，所修的功德也具足，所应断的烦恼也将断尽，所以它不会有失坏，也不会再有什么变坏改变。那这边要注意的是，有趣的地方就是菩萨是在色究竟处现身成佛。那这个色究竟处就是这个欲界天啊，欲界的色界的最高天啊，叫摩西所罗天啊。那一大圣经有些经是说佛成佛实际上在天上，那在天上成佛就是依这个色界的最高天。为什么？他那边的天人他的身形还有他的寿命是最高大的，是一切物质中最高大最圆满最庄严的。好，这个看一下注脚680，为什么导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人间佛教是有些关系的呢？好，先看一下瓜福一啊，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啊。摩西首罗是大自在的意思啊，在《入大圣论》有提到啊，是静居自在，非世间自在。这个实际上在《瑜伽世界论》有提到了，就是这摩西首罗天实际是我们常说的五静居天其中就最高的那个位置啊，就如同弥勒内院呢，哈，弥勒内院在什么？兜率天，它也不是在一般的享乐的那个天啊，是在这个天其中有一个是弥勒菩萨在那边说法的，哈，所以跟一般的那个欲界享受的那个是不一样。他这边讲的这个大自在天，或是摩西所罗天，或是色究竟天，是五净居天，就是我们知道声闻佛教有提到出果叫。出果是七往生死嘛，出果七往生死是投生人生天算一次，所以最多七次，这个算一次，所以它实际上有14有，有是存在的意思，14生的最多，投生人算一次嘛，投生天也算一次，可是这个合在一起叫一大生死，所以出果是一大生死，二果叫什么？一往来嘛，他一次而已。那三果是不来，他不来不代表他没有到其他的地方啊，就是他可能是没有到欲界啊，色界是有的，所以这五净居天就是这些圣者有可能会去那边修行的，就出国以上的有可能投身在那边修行。那这个色究竟天也是一样的。接着看第二行，十地菩萨生于色究竟天上啊，还有最后成就佛道啊，所以最后生跟这个摩西所罗天是相当啊，是色相最究竟圆满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究竟成佛，那人间成佛的意义就没有了嘛。好，他接着瓜福二更是如此啊，早成佛的佛陀是在什么地方成就啊？在人间。这似乎太频繁，这为什么？就为什么说一定要将？为什么要选在色究竟天呢？哈，实际上这也不是后期的经论了，因为瑜伽师利论也有提到，那个入大圣论也有，还有一些经啊也是如此的。哈，简单的说，就认为说，哎，在人间成佛似乎好像太频繁，那天上成就啊，那天身天的色身啊，相对的是比较圆满啊。所以就推想到最高的地方，就是摩西所罗天上成佛，所以这样子流传下来，似乎天上成佛是真实的，人间成佛是视线的。那起初啊，刚开始在弘扬佛法的时候，将天上成佛与人间佛的关系看作月亮还有水中的月影，可是慢慢的流传啊，在人间成佛的世尊修行六年不得成就，于是呢一定要向这个摩西所罗天上的佛请教不可。所以这个就是佛教弘扬啊或是发展上它的演变，这个导师也是一直要强调的，就人间佛教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就是因为慢慢的 一开始可能有关系，后来变成说，哎，在人间苦行没办法成就，要向天请教，天上的佛了哈。所以在佛陀的本教中，世尊是人天的教师，人间的导师啊。那慢慢的转向向天请教，所以这个是佛教发展上一个过程呢。就是可以说佛灭后，佛弟子离佛越来越远所产生的这些说法。好，这个有趣的地方是在瑜伽师地论，它包含的瑜伽师地论它范围很广了，100卷，那又分为前50卷据说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后50卷是无作菩萨要诠释前50卷没有讲清楚的部分。那前50卷的本地分又分为17个地，就是17个主张。那在前50卷或者菩萨地的时候，它实际上有两个传承，一个就是一样是8相成道，就是佛在兜率兜率天下降人间。那他后面的，我们上次有提到，从47开始讲13住，菩萨12住了，最后是第13住是如来住，他就对应的华严十地品的内容，所以在后面的48、49就有提到，佛实际上是在天上，就是这边所讲的色究竟天成佛的。所以瑜伽师地论本身只有这两个传承啊，我觉得是蛮特别的。我没有注意是他到底有没有去抉择哪一种说法，因为后面的13住是依着华严十地的内容，那华严十地本身也是一样，在第10地的时候他是生在这个色究竟天，而是在那边成就佛道的。好，这是就是知道他的佛教的说法为什么有那么多，就是因为不同的经论，不同的传承的，先知道也就可以了。如果万一没有办法，也不见得一定要觉得哪个才是最正确的呢，就是有这种说法。好，接着我们看下来，看回来本文366这边，这个是要说明解释这个一切种智啊，还有这个方便智啊。好，所以说到成佛呢，就是以一念相应的妙慧，无明顿断，好，断尽一切，这个叫一切种智。那一念相应妙慧，我们前面就是一念相应妙智啊，在课本的118页开始，我讲义的119页开始都有提到这个内容。我好像没有把它引出来，不过你们可以注意一下，就这边所讲的一念相应妙慧，就是前面有提到的一念相应妙智啊。那这个也是在第10地菩萨的最后心啊，我们刚刚说金刚预定嘛，那用这样子断尽这个最普遍的无始无明啊。那所得的智慧就叫一切种智啊。那个这个一切种是一切的时间、一切的地方、一切法门都是完全了知的。那得到这样的智慧呢，自然而然有这个不思议业，可以普遍的显现到十方世界去利益一切的众生。好，接着看367。好，这个就是别名这个所谓人间成佛了。那声闻圣，早期佛教说菩萨最后生是在兜率天，所以成佛的时候是要从天下降下生的，有入胎、出胎乃至出家降魔等等。这个我们前面在讲义的342页就有提到，这个初住菩萨就可以现8种利益众生的事。那里也有讨论到这个8相成道到底有没有这个降魔这部分，那个不同的说法啦，我们那里在讲义342页就有。好，那大乘佛法以为这个是化身的示现，真正的成佛是 不应该这个在这个五浊的恶事，应该是在色相圆满端严，而且是色界的最高天，摩诃娑天。所以从修正来说，这个叫报身佛。那从佛陀的究竟圆满是法身，就一样啦，就是说在天上成佛的话是如此。那不管是法身、报身、化身啊，这我们前面也有讨论过，甚至后面也会讨论到。前面就三身说，法身、报身、化身，在课本的265页哦，有提到哦。这个也是我个人觉得，导师为什么一直强调人前佛教，就是不要将佛或是跟人跟佛产生这种分完全是好像很遥远啊，或者是说不要跟其他宗教一样把它认为是好像尊敬他，可是人是要成就好像没有那么有直接关系。不过人间成佛还是比较有意义性的啦，个人觉得。好，接着就是要示疑。那示疑就是主要的就是一切种子的疑问嘛。那所以第一个呢，我看一下，问曰，虚空无边，故世间无边嘛。那世界，世界无边，虚空无边，世界无边。那世界无边，故众生无边，众生无边，故心行差别亦复无边，如是境界不可分歧，难知难解。若无明断，无有心想，云何难了明一切种子？这个就是对一切种子提出疑问了。那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境界是无边的，一切种子怎么可能顿时就一刹那就完全了知？那境界无边是从什么从什么地方可知？它是从这个所谓虚空无边，接着就是世界无边。那世界是依报的，就像佛的世界或者阿弥陀佛的世界，就是极乐净土或者安乐国是依报。那正报就是佛嘛。那世界无边，众生也是无边，有六趣四身的众生。那众生已经很多了，其中又要了知他内心的心理想法，那就是无量无边了。有一些众生是属于贪行、嗔行，还是无贪无嗔，这一刹那有这么多无量无边的心行。心行我们后面有看到，那我们之前有讨论到，就是心心所的一切活动叫心行啊。所以由世界说到众生，由世众生说到心行，是从大而说小啊，是显示这个境界是越来越广大。虽然世界大，众生比较小，心行又更小，可是那个对象是好像是我们将一个法去分析，设法一直分析，分析要最小单位，类似这种概念，所以是越分析所缘的对象是越来越多的，所以显现是越广大，而不是说众生跟世界相比来说，众生是比较小的单位嘛，比较小的个体。那这些众生无边的心行，举心动念怎么有办法去了知呢？所以不可分歧，是难知难解。那分歧这个词啊，就是有就是界限的意思啊。我们在课本265页有提到嘛，分歧如果从字上来说，就是啊，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分际，分际就是界限的意思的。那导师在课本的265他的解释，分歧就是有限量、有边际的意思啊。不可说有分歧，因为无量无边的心心所的，就是众生的活动。好，接着看到368，既然是如此，为什么一开始刚前面提到一念相应会无明尽顿尽明一切种？ 好，这个第一个问题是说怎么有可能可以了知这么多心性，那第二个延伸的问题是说既然无明断了，没有心想，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众生的人之心还有所知境都是根源于无明不觉而起，因我们有讲嘛，因为这个无明心动了，心动才有这个人间的心所缘的境呢。既然这个无明断了，心不动了，那不动怎么有办法去了知其他或是其他世界、其他众生的这么多的内心想法、心理活动？那既然没办法了知，怎么可以叫做一切种子？所以导师这边小结就说，这个问题包含了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境界这么多，恐怕没有一个可以了知一切的一切种子。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智应该是有心想的，有心理活动，既然这个一切种子断尽无明，心没有动，那怎么有办法去了知呢？这是导师说的他的意思的。在好，接着看他的回答。好，问题清楚了就看他回答。答曰，一切境界本来一心啊，离于想念，以众生妄界境界，故心有分歧，以妄想妄其想念不称法性，故不能觉了。称就是符合啦，相应随顺的意思，称啊。诸佛如来离于见想无所不变，心真实故，即是诸法之性，自其显照一切万法，有大智用无量方便，随诸众生所应得解，皆能开示种种法义，是故得名一切种智。好，这个就是回答上面的疑问了。那前面我们在讲真如自体相的时候就说过，若心起见则有不见之相，心性离见即是骗造法界义故，在注脚682是有了，就是我们就如同我们手拿个一个东西，手上拿东西你没办法拿其他的东西了啦，杯子装满了水你没办法再装茶咖啡其他的饮料一样，只要心起见起执着，那你就有没有看到的，就是有一些东西是有看到，有些东西不看到，那如果心都没有执着，那完全显现就像一个清净的大镜子一样，什么东西来就显现什么东西，所以都可以了知嘛，遍照一切法界。那另外的导师这边就看的解释，虽然境界是无边，可是一切境界呢都是本来一样唯一真心啊，因为真如心是离于想念，就像一个清净的镜子一样。好，看下来哦，他离于颠倒想念，他这个他这个是属于真如心的，他虽然离颠倒想念，但不是离这些境界而别有嘛。我们之前也有说明到，虽然那个真如自体相嘛，真如自体相有一个叫如实空，如实不空嘛，如实空是说明他没有这个虚妄杂乱法，所以这边想了就离颠倒的种种想法，可是并不是他离开这个境界而独存这个真如法，所以如实不空他可以显现种种的功德乃至种种的境界，这些相都是可以的。那为什么众生没办法了知，是因为我们有这样无始来的无明而去分别境界，所以我们认为是实有才有界，所以众生的心才有界限，这边分歧就是界限。那在注脚的683也有，就前面有提到了，分歧就是有限量有边界，就如同镜子上有些干净，有些部分是有灰尘，它就没办法完全显现这个人造的功能啊。好，接着看369。那众生虚妄分别而生的种种念，是不符合这个无分别、无分其相啊，就无分别的法性啊。 所以他没办法，就众生没办法了知一切境界。那实际上这个一切境界都是由这个真如法性所生的，所以它是跟法性无二无别。我们前面有讲这个唯心大圣，唯心大圣的特点就是一切法以由心而生，依着心而生啊。唯识大概是从杂染的阿赖耶识去说明一切法生依阿赖耶识，可是真常真心啊，都是依着这个清净自净心而生嘛。所以它既然跟 一切境界跟法性一样，众生因为执着没办法了知嘛，看到这个境界就着在这个境界上，有分别就会分这个人所有此有彼，所以我们的心量就被局限，处处尘埃了。导师的书上有一个叫处，接触的处啊，接触处处尘埃嘛，接触的处，还有一个是处所的处，对，就是接触认识就局限了，我们心量就局限了，我们就会执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难去了知什么叫无分别，什么叫空啊。我们生活经验一直加深我们这种实在感。我们说我见有分俱生跟分别嘛，分别是借由后天的教导学习，去讨论说，哎，这个轮回的主体到底是怎样的状况，我是怎么去定义。可是俱生是我们自然而然会把我们认为是我们真实存在这个世间啊，他是我的家人啊，他是我朋友，所以我要对他好，他是我讨厌的人，我就要去远离他，或者是我要去憎恨他，乃至我们的生活作息所吃所喝的都会加深我们应该要这么吃喝才有办法维持生命。那这种实在感是俱生啊，自然而然我们就会认为我们要存在这个世间，我们就是要学习，我们就是要应付世间的种种事，这些都会加深我们这种真实的自我感。而且在长时间稳定的状态下，我们认为我们这个人是没有变没有改变的，所以它是常住啊，或是独一的恒存的。这个跟这边一样啦，因为我们没办法了知这个一切境界就如同这个真如法性，所以我们看到境界就会执为实有。那这样子的观念就是不随顺真如法性。导师就接着解释嗔嘛，嗔就是契合符合的意思啦。那心没办法跟法性相同，所以叫不嗔嘛。心不能等法性量，所以叫不嗔。这个也就是说明为什么众生没办法骗知一切法，因为我们有这个根源的烦恼。不管你用无明去说明，用这个我们本论要叫无明啊，因为我见是不一样的见，不一样的定义，在起心论来说是不一样定义，用无明好了，就不清楚这个世间的真相。好，相反的呢，诸佛菩萨因为离念呢，离了这个虚妄分别，所以显现的真心，这样的真心实际上就是诸佛诸法实性，那也是一切境界的本质啊。好，接着看导师的解释，诸佛如来离于见想，没有这样子看到境界的分歧想分别，或是有限有量的观念，所以是符合法性而了知，那可以无所不骗，就什么都可以了知。这样的真实心就离于虚妄分别的真如心体，就是一切法的本质，就是自性啊。所以心真实呢，不但是体证一切法性啊，在心自体同时可以显照一切妄法。我们在讲那个自净相，不是业相，它有用四种镜子嘛，镜子来做譬喻啊，因熏习、缘熏习啊，这些来说明。实际上这个也是一样，虽然这个自性清净心本身没有种种的虚妄分别，不代表它没办法显现种种的物相、种种的境界。那 既然可以显现，就可以有办法了知嘛。所以这个就是说明这两个，一个是自体，就是体证一切法的本质，体证出法实相。那自的妙用就是照显一切的妄法。那这样的妄法实际上是不离真如心体啊，就如同依无明是无实，是依附或是跟这个自信清净心是非依非异不相离嘛。所以呢，真如心体自然可以显现一切法，有这个大智慧的妙用。那用这样的无量方便，随众生所应了解，随众生的根器啊，他的喜好啊，他的本性而开示种种相应的法。所以呢，佛这个理念的心体叫做一切种智。那这个如果就本论来说，它就是所谓的真如智啊，真如智啊。好，接着另外的解释一切种智的意思。那一切种智有两个意思，从智证来说，那一切的虚妄的境界不离真实心，所以呢，佛能了知一切的妄法，而符合法性能知啊。这从佛的角度了，因为这些境界还是不离真心嘛，这就是唯心大圣的一个特点，清净的杂染的。我们上次有提到嘛，本论是绝对的唯真常唯心论，但是清净法、杂染法都是依的这个真心而显而成而生而成的。好，另外的从化他来说，教化众生来说，佛用无量的方便，随众生的根基或者他的需要跟他说法。这个实际上就是不是业相或是智慧的妙用了，但众生的万法在佛的自境中都是第一谛，从佛来说没有分别。这个我们这个概念我们之前有提过，那众生所显现的万法实际上是不出这个法性，就是真如平等性之外，所以佛可以办法了知一切，也能够称法性心遍一切处去利益一切众生啊。好，这个是对这个所谓的自见难遍的疑问，他没办法了知。接着是第二个啦，第二个是业用不普的疑问。那这边问题又问曰，若诸佛有自然业，能现一切处利益众生者，一切众生若见其身，若睹身变，若闻其说，无不得利。云的世间多不能见。所以前面是对佛没办法骗知，这边的疑问就是说佛的业用不普遍啊，怎么有些人有受到利益，或是有些人有办法利益，有些人没办法。接着看370页，那我们之前有提过，佛不假功用，就不用特别的作意，自然而然有不思议业，能现十方利益众生。可是从众生就是受教或者被救度的人来看，就是有疑问，为什么我们现在看不到佛了？这个可能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了，那众生的业重嘛，可是这边还是要再回答一下。好，这个问题先解释这个问题了。假设佛真的有自然的业用，就自然而然去帮助众生的话，那一切众生应该都看得到佛的色身，看到佛的身变，或听到佛的教导。那如果真的听到了，应该都得到利益。可是相对来说，佛是常常在说法，我们常看到经上佛在说法嘛，就是不是只有释迦佛啦，就是其他世界的佛都在说法，那为什么众生大多数没有听到啊？那佛的神变呢，现身呢，也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的啊。所以他就从众生的角度去疑问，佛真的有可能骗一切处救度众生吗？是所以他从众生的难见难闻难得利益来看，来看谴责或者来疑问 经上说如来无差不现身，无时不说法，自然而有利益众生的行为。他就是有这样怀疑的，是从这个被救度者的，不是从佛的角度。那我们看他的回答了。答曰，诸佛如来法身平等，遍一切处，无有作应，故而说自然。那但依众生心现，众生心者犹如鱼镜，镜若有垢，色相不现，如是众生心若有垢，法身不现故。所以从佛来说是没有这个遍一切处的问题，不过从众生来说就会有这个问题。好，我们看他的回答。先总的回答啦，总的回答来说，我们为什么没办法见佛闻法，这个是问题在我们自己。好，看下来，诸佛法身平等，能遍一切处，所以说佛自然而有，自然而然而有帮助众生这些利益行是没有问题。那什么是自然？自然是说佛不需要特别的作意，所以叫不带功用，这叫自然。就如同我们在前面讲这个，有没有熏真如熏习啊，是无始无终嘛。既然是无终，是成佛之后，佛呢心心念念还是在观众生的需要，现身帮助众生。所以这个跟前面这个讲熏习是无始无终啊，真如的熏习啊，清净真如清净的熏习是无始无终，在一开始的时候乃至成佛也是如此。好，佛本身是不假功用，他可以显现帮助众生的事情，但是他要显现出来这种三业的大用，还是他并非是必然的了，是要依众生的心才有办法完全的显现。等于说这要两个层次的，第一个是有办法帮助佛，有办法帮助众生，那众生也要有这个福的因缘才有办法看到佛来帮助他了。好，接着看最后一行，从佛的真迹就圣义地来说，是无相可见，无法可说，没有所谓的现身说法这些种种的利益众生的事情。接着看371页，那从帮助众生来说了，佛是随机随众生根基，所以无时无处不现身不说法的。从佛本身来说当然是一定会帮助众生，不过佛为什么会现身说法，还要依着众生的机感，就是他的根基还有他的感应，从众生的心境中显现出来。所以众生的心就像一个镜子，那镜子有办法显现外面的境界，是这个镜子要清净的。如果镜子里面有布满的灰尘，它没办法显现外面的色相，就像聋了听不到声音，那眼盲了看不到色相，不能说世间没有这些颜色声音等等。所以从众生的角度才有所谓的显现不显现的问题，因此呢众生心有垢嘛，所以法身没办法显现，所以众生没办法见佛闻法，根源是本质众生仍有烦恼。那众生的心性，这边的心性就是众生的心啊，还是虚妄杂染生灭的，那这样的心没办法跟如来的法身相应，所以他没办法应机嘛。这边所谓的机感就是你要有需求，跟你的需求你要修行跟佛相应才有办法显现。好，那我们就先讲到这边了，下一次再讲完这剩一点点。第五章啊，可能看了一下内容，实际上还 虽然是为了这个，我们这边第四章第四节讲的是三种发心嘛，性成就发心跟解行发心、正发心。那这个是从佛菩萨修学次第来说，是从这个三五数大劫开始。那第五章实际上是从这个还没有进入初住之前怎么修行。可是看一下内容好像也并不是那么的，就是也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完的了，所以我想如果要把它解释的比较清楚一点，可能我们会延续到下一期，所以下一期虽然说我们是要跟大家一起来研读这个圣蛮经讲记，不过可能前几周我们看我们这一期讲到哪里了，再确定下一期到底要花几周的时间把起心论完全的结束，再接续这个圣蛮经讲记。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就请合掌。